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想讲到在信主的当中，在服侍弟兄姊妹，在主在神的家中，基督的身体里面服侍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好像保罗的这个提到，蛮关键的，就是怎么样劝人。第二个，怎么样来救济寡妇？好像第三个讲到的就是，提摩太应该存着什么样的心，在这些人的当中来服侍。我不晓得保罗的这样的一种的体会写信，是别人教他的，还是他在多年侍奉里面神让他学习的，所以他就把他实际侍奉里面的学习遇到过的事遇到过的人觉得说蛮关键的，就跟提摩太来分享。为什么我常常会提这件事情？因为假如今天是因为我们遵循神的话，乐意在人中间服侍，那么一定会有很多的学习。因为服侍神的人，因为被服侍的人，大家的个性也好，大家的想法也好，大家处事的这个方法也好，各方面的情况会有很多的撞击，也会有很多的摩擦。在这个里面，那么就有很多生命的学习，跟很多的心态的调整，方法的这个调整。为什么？因为只有一个心，希望怎么样？希望人。希望别人也好，希望我们自己也好，都能够走在一个什么路上呢？走在一个神所喜悦的路上，大家都能够活在一个在神面前能够长进的路上，真的不走在一个上魔鬼的当，听从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的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是一种宗教的意识形态，乃是一份真诚的心。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讲说，不要严责老年人，劝老年人总是要像父亲。虽然这边没有一个标准，带父亲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可能因着各种文化不同，因着比如像母系社会，有的父亲是什么嘛，在家里面，对不对？讲得难听一点，就像这个老公鸡在 A 鸡的社群里面一样。今天对待父亲，我相信不是一个方法。对待劝这个不要严责老年人，要劝老年人像父亲的意思，就是一份尊敬，是一份尊敬。那一份尊敬，其实在我想，就尊敬的本身。就是说，我觉得难就难在这个地方，尊敬的本身怎么样呢？该讲的话又不能不讲，不因为尊敬就不讲，但是讲又要感受到对方的感受，特别是老年人。为什么讲到老年人呢？这个老年人比年轻人更爱面子，你相信吗？年轻人血气方刚，错就错，我就改，对就对，你讲错我了就不等。老年人不是不管你讲的对还是讲的错，他要维持他的那个老脸，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要尊敬他像父亲一样。就说今天我们说跟不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习。不说很简单，但是圣灵感动你，你不说也很难，说也很简单，对一个喜欢说的人来讲。那么说的合适，说的不合适，神在里面会有感动，这也不容易。就说一个人说是为自己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人不说是为了自己不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今天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说的合适？里面至少有一颗尊敬的心，尊敬他像父亲一样。那么在真的在我，因为我是一个有的时候很直接的说人的时候，我常常在神面前想的是，我到底是为了看不起他，我到底为了不尊敬他，我到底为了打击他，我到底为了什么我才要说这个话？这是我一直以来，我发现我慢慢 在心态上有调整，但是在方法上好像还没有调整。等到有一天我相信我的心态调整到一个地步，神喜悦了，神可能要调整我的方法。为什么？因为方法调整跟心态调整，心态决定很多的实质的东西。方法，假如一个人先学方法，不调整他的心态，早晚要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人。当面不说，背后说，是不是啊？当面说轻声的话，那当面说赞美的话，背后说批评的话。但是心态调整好了以后，慢慢慢慢在方法上也能够调整，做到一个地步，神也喜悦，人也乐意听从。反过来讲到，当就是责备人也好，劝勉人也好，是双方面的，一个是劝人的人，一个是责备别人的人，一个是受劝的人，一个是被人家责备的人。所以双方面的东西，我们倒不觉得说有什么样的方法，有什么样的心态一定会有效，也不要这样想。就是我讲的话没有效，要不要劝？劝的意思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也表达我们仍然爱他，关心他。所以下面的原则都是一样，对少年人，对少年男的劝他要像弟兄，对不对？要对劝老年的夫人像母亲，这个青年的这个孩子女孩子，你总是要劝他如同姐妹，这个原则都是一样。至于说这劝他怎么样像姐妹，标准在哪里？各个民族都不一样，各个地区都不一样，各个时代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就说其实不是把一个方法当做一个标准，而是我们自己面对神，我相信圣灵在我们的心灵会感动跟调整我们。我们常常会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想法跟看见，而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一生需要调整心态、调整方法的东西太多。但是在这个地方，上帝要我们怎么样呢？不是上帝，保罗要提摩太，保罗在侍奉里面学习到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一个心态先调整，方法慢慢慢慢跟着来。侍奉是一个过程的话，假如说今天我常常这样讲，假如侍奉不是做事，侍奉是带领人更认识神，或者侍奉是借着我们做事帮助我们自己更认识神的话，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一个过程怎么样呢？从不完全慢慢到完全，从不知道慢慢慢慢到明白，从不讨神的喜悦慢慢慢慢蒙神的喜悦。这是什么？这是一直的过程，一直的改变，一直的长进的一条道路，很不容易。今天你看有很多的人教导也好，待人也好，你去碰到他，三十年前是这样，三十年后还是这样，那就什么呢？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服侍主对人的过程的里面，没有什么改变，心态的改变别人不知道，但是呢，方法的改变别人可能就能够体会，但是方法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实际的问题。当一个人需要走错路了，当一个人走错路了，当一个人所做的造成的这个神家的损害，造成自己家庭的损害，造成自己的损害的时候，别人因为爱他关心他一定要说他，但是老年人不要严责，少年人要把他看成像弟弟，老年妇人把他看成妈妈，这个年轻的妇人把他看成姐妹，不管怎么样总是要说。但是说怎么样？说有两种，一种说的人自己要长进，一种是听的人听得进听不进，这个都就决定在讲有用跟没有用。讲没有用，一个人家讲错了，另外一个怎么样呢？另外一个是别人讲的态度我不接受，虽然讲对了我也不接受，所以怎么样呢？我也不改，就是让别人 就是别人讲话的态度觉得不对，所以怎么样呢？给自己一个不愿意改的正当的理由。还有一个怎么样呢？人家存心也对，方法也对，怎么样的就是不改。我就是这样，我下地狱又管你什么事？我不改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在保罗的人生的里面，我相信保罗对待很多人，有很多人到后来悔改了，也有很多人到最后持续的抵挡反对保罗。但是保罗得出个结论，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你，提摩太，你有心要在弟兄姊妹中间服侍，不是去做一些事，而是怎么样存心去对待他们，对待这些人。这是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第二跟大家分享什么呢？讲到寡妇对待寡妇。对待寡妇是什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今天有很多的人，至少我在泰国看到一个寡妇。看到寡妇怎么样呢？先生80多岁，他大概80岁，有没有我不知道，反正大概是这个年纪了。他寡妇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生活不是靠着他丈夫。那么这边有两方面，一方面怎么样真的在神的家中，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一个敬虔的寡妇是什么样呢？他是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又行又有行善的名义，就好像养育儿女了，接待远客了，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就这样的一个寡妇，丈夫死了以后，她也从来就没有再改嫁。而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她的年纪到了60岁。另外还有怎么样呢？另外一个就是说，她真的平常都是靠着丈夫，现在丈夫既然死了，那么怎么样呢？她生活上有没有需要呢？她生活上有需要。她生活上有需要的话呢，那么在弟兄信耶稣的人群的里面，我现在不太用教会这两个字。为什么我一讲教会这两个字，人的感觉就是我成立的教会，我开始的教会，我主持的教会。其实不是，就是说在真正神的家，在基督身体里面，我们互为肢体的，碰到这样的寡妇，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她？不是讲一套规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人？我们应该，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爱心，可以让这样敬虔的寡妇在我们的中间，至少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匮乏，因为弟兄姊妹的爱在神的家中。这样这段圣经第五章里面这方面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多，我慢慢读了以后，我的一个感触蛮深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假如她是一个寡妇，她好好的教养她的儿女，她的儿女以后慢慢也很争气努力的工作。像这样的寡妇，你不要因为说好像这个大家定了一套规定，是寡妇我每月发你多少钱就发你多少钱，重点不是在这里。行善不是表现自己的爱心，行善也不是来凸显我们教会的制度比你们的更好。真正照顾寡妇是看到这一个寡妇的需要，想到神对寡妇的心意，我们愿意摆上一些我们的责任，或者说我们的义务。不是来凸显我们的爱心，也不再凸显我们教会规定的比人家好，这种心态都是要不得的。我们要得的什么？我们要得的是我们看到这样的人真的，那么他怎么办呢？他无依无靠，上帝也照顾孤儿寡妇，那么好，上帝照顾孤儿寡妇怎么来照顾呢？不是用我们这些敬畏神信靠神的人，我们有点能力我们就可以帮助他。那么帮助他的次序，我在这边看到一个次序很有趣的。他说假如这个寡妇自己有儿女或者有孙子有孙女怎么样，就要让他的儿女孙子孙女让他们怎么样呢？让他们先来学习行善孝道。 今天我们发现很多人怎么样呢？今天比如说美国的福利制度，比如说一个老年人啊，对不对？老年人政府有给他有需要，政府给他，哎呀，你老了没有人照顾你，那怎么样呢？我们政府每个月给你700块美金、600块美金、800块美金，看你的各种不同的地方就有不同的标准。大部分来讲，一个老年人到了多少年纪以上，银行里面存款没有到2000块钱的这个美金，是不是啊？政府就能够来帮助他。这个规定好不好？很好。但是人就怎么样？一般的人就为了怎么样？为了要得政府的这样的给老年人的这个权利，他们就把怎么样呢？儿女们就想着说，哎，跟这个老年人合起来想，我们怎么样把爸爸妈妈银行里面的存款转到别的地方去，让他们银行存款里面只有2000块，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是符合了这个条件，可以去得着政府要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权利。但是他们真的符合这个规定吗？实际上是不符合，形式上符合了。为什么呢？有钱人可以把钱转到这个别人的名下，儿女的名下。圣经里面怎么交代？圣经里面教导是什么？不，做儿女的有能力，你要自己先来孝顺你的这个寡母也好，寡祖母也好，或者什么也好，这样的话怎么样？可以不要累着教会，让教会的这个力量可以真正去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寡妇。今天的这件事，在这件事情上，我不晓得西方人怎么样，在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的当中，这一件事情我们想不到。而且我们常常怎么样？我们常常是为了得着我们的权利，可以牺牲神给我们的真实的教导。这件事情大家应该要悔改的。其实拿我来讲，其实我在美国不能够去申请失业救济吗？但是我觉得说，神的恩典有够，我们有衣有食有穿，弟兄姊妹的爱心真的也是不错，我们还需要去累着国家吗？你看今天美国欠债多少万亿，不是千亿，不是百亿，千亿是10万亿以上的债。真的，有的时候我在读的时候，我说假如这是神的心意，保罗告诉提摩太，这是他总结起来的心意，我们为了要争取一些我们的权利，而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是想多得，没有想到说我们这样的多得好像是破坏了，浪费了一个真正的帮助真正穷人的资源。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这件事情？多得你能平安吗？多得你能够真的享受吗？真的没有拿这些钱你会怎么样？我们合情合理合法的，对不对？我们自己交的税，政府要给的，这是没有问题。但是关于这些救济金的方面，我们真的好好想想，我们有没有让他们的孩子先来进学习的校？今天我们不是为了凸显我们的爱心，我们就剥夺了神操练别人的机会。什么叫剥夺？剥夺，举来讲，今天一个神的儿女的教会，我们要不要先给这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先来学习什么？先来学习他们要学习的，因为后面讲到传道人要什么，你不可以拢牛在船上插油子，不可以拢着他的头，我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来交通。这个话怎么讲？就是说他们是治理你们的长老，他们是在你们中间中心教导传道的传道人，他们应该有得工价，他们的工价是什么呢？也可以是别人的爱心帮助他们，但是也可以什么？也可以受他们教导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呢？能够来供养他们。因为从保罗的体会里讲，那么传福音给 这些人，这些人就是他们的属灵的儿女。那么怎么样呢？对，传道人要的生活要生活，他专心以传道祈祷为事，他也没忘去做别的工作或者事业。保罗例外，保罗自己还支帐篷，他反正支了帐篷，帐篷卖掉了，能够够他的生活，他就好了。他也没想到要买房子，也没想到要搞这些东西，所以对保罗来讲，生活并不是很难。但是他也想到别的人要生活，而且他没有家庭，没有小孩，对不对？他想到别的人传道服侍神，又有家庭又有小孩，总要有费用。这个费用怎么样呢？给他薪水一点都不错，给他工钱一点都不错，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一点都不错。牛在场上踩骨，不可以拢住他的头，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牛在场上在那边踹骨的时候呢，怎么样呢？他会吃一点骨子也不错，不要那么做一个恶主人，对不对？牛又在场上踩骨的时候呢，把他嘴巴们拢起来，骨子一点不给他吃，这样不好，对不对？没有牛道，没有人道，没人这样的嘛。但是这边有个原则，有很多人怎么样，就先规定了，规定什么呢？好，你成为我们这个教派的传道人，成为我们这个区会传道人，我一个就给你多少钱？我们也没有想想，先给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尽他们的本分，不够的，我们的爱心再来补足，这不好吗？今天我们常常是为了发展我们的组织发薪水，我们为了凸显我们的爱心，我们在那边表示一些什么这个关心，但是有没有想到，这样有的时候是剥夺了上帝要给他的儿女、他的孙子孙女学习尽孝的机会，一个操练的机会。我们没想到我们今天做很多事情是剥夺了上帝要给当地这些信徒们来供养他们传道人操练他们的一个机会。我们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们不是要去证明我讲的对，我做的对，我说的对，这个都不重要，你对我对又怎么样？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寡妇要他自己的儿女来供养。没有儿女的怎么样呢？没有儿女的他年纪到了60岁，他又有一些好名声，教会怎么样呢？教会弟兄姊妹就要供给他。其实保罗讲这个话是有一点犹太人的背景，因为犹太的社会，上帝真的在他们的中间，要他们照顾学习，照顾孤儿寡妇。三年当中还有一次特别的十一奉献，每年的十一奉献，每年的每一次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都要给祭司，都要给祭司。但是呢，每三年都要多一次的十分之一奉献，那一年有十分之二的奉献了。那么是怎么样呢？那是要给什么呢？那是要给孤儿寡妇跟在里面中间穷乏的寄居的人的。其实在神有一个安排的。那么犹太人就怎么样呢？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有没有，有一个寡妇献上了两个小钱，有没有？耶稣在那个地方就夸奖他，耶稣在那个地方夸奖他，这个寡妇两个小钱怎么？这两个寡妇小钱就是他一段时间的生活费。这个钱是谁给他呢？这个钱是犹太人的社会大家给他的。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劝提摩太，不管你到哪里去服侍，你在外邦人中间也好，在什么，只要在神的家里面、教会的里面服侍的时候，不要忽略寡妇。这是一个我们要眼睛看见的。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你管他是寡妇，管他是孤儿，反正这个政府已经有安排了，对于我们来讲根本不是我们的事。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说今天有火烧了，我们的想法只是打个电话给这个消防队来。我们没想过我们自己打电话也要打，但是我们也可以拿盆脸盆用我们的方法来去救救火，而已经不干我们的事。为什么不干我们的事呢？因为这个已经政府的公共政策已经代替了。今天你看多少人心里面神对他美好的心意是被许许多多社会的政策已经取代了，所以久而久之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在这边讲到的 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一个寡妇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在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面讲到一个，他们被定罪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怎么样呢？因为就是他们这个违背基督，就想要嫁人。在这一边，就是寡妇再嫁，好像要定他们的罪。这件事情，我从基督教伦理来跟大家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就是说，其实婚姻的关系结束有两个，一个就是结婚的一方死了，那么怎么样呢？这一个婚姻就已经结束了，因为因着人的死亡就结束。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因为这个结婚的当事人两个人当中，一个人犯了淫乱了，怎么样呢？就破坏了这个婚姻，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假如说，举例讲，今天一个人死了，不管是丈夫先死还是妻子先死，死了以后怎么样呢？另外一个要嫁，算不算犯罪呢？不算犯淫乱，但是他有没有违背他这一生只爱这个配偶？有没有违背这个呢？有违背这个。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把它搞得很清楚，不是一个规定，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事实。同样的，妻子夫妻两个人，不管是太太这个什么童年什么给先生戴绿帽子，还是先生出轨得罪太太，当夫妻里面当中的一个配偶知道了这种事情，不愿意再，因为你有这种事情，我不愿意再跟你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真要离婚怎么样？真要离婚，他错吗？是因为他这个断绝了这个婚姻关系，在前因为他犯了淫乱。但是假如配偶愿意原谅他怎么样？愿意原谅他，以后就不可以再因为这个理由怎么样要跟他离婚，不可以吗？但在这个地方，一个寡妇。哦，讲到一个年轻的寡妇，对不对？是不是？哦，她以后这个情欲发动，她又要去嫁人了，也要去嫁人怎么样？好像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寡妇嫁人是要被定罪的。这件事情我们可以有点思想，真的有机会，我们可以好好的从整本圣经的角度，不是从这一句话的角度，这句话的角度怎么样？是我们说我们一辈子爱他，那是在神面前讲的。今天你要情欲发动要结婚了，那么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讲的，一辈子要爱他，一辈子你还没有死，你的配偶死了，但是你还没有死，对不对？是违背了起初在基督耶稣面前所立的约。所以在这边讲到是一个，其实婚姻是何等的神圣，是在神的面前立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在那边高兴这样不高兴这样的。求主怜悯我们，没有人强迫你进入婚姻，只有你自己强迫不愿意在幸福婚姻的里面。我再说一次，今天有很多的人被人家强迫进入婚姻，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来说，真的神也没有感动，我也没有不说这方面假设的问题，我没有碰到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能够跟大家分享了，既然我们进入婚姻不是被人家强迫的，而且我们在神的面前许愿答应要一辈子的，没有人强迫我们结婚，我们只有靠得住，干干心心的在婚姻的里面欢欢喜喜的度过一生。求主怜悯我们。在古时候寡妇，我再多讲一点，古时候寡妇怎么样？古时候寡妇是依靠男人，因为都要做劳力工作，不管是做什么，所以女人怎么样，没有像现在都市化有工作。今天有很多的女人怎么样呢？比丈夫找的钱还多。她是这样的寡妇怎么样？需要帮助她吗？还需要鼓励她去帮助别人？帮助不是个规定，说要帮助寡妇，是要看到她有没有需要帮助。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道理是死的， 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活的，我们慢慢要了解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真正的意义，好让我们在遵行的时候不是死守自己的规定，而是真正让神的心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活化的时候，让我们的爱，让我们的爱心，对于需要的人的爱心，不至于湮灭了，不至于遮盖了这样的同情心，好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关心他们。而且在这里也讲到年轻的寡妇，年轻的寡妇怎么样？年轻的寡妇，你不要去照顾她，为什么呢？她年纪还轻，她还可以再嫁，她还可以再有她人生前面的选择。她年纪轻怎么样呢？要到六十岁以后，你才想到要帮助她。这是圣经里面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教导，让我们也想想看，真的今天我们的寡妇嘛，寡妇这方面有需要的嘛，我们都没有想很多。反过来怎么样？其他的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这个，而我们就想了很多，也不是错。我们想了很多，真的愿意去帮助人家总是不错，尽尽我们的这个行善的本分，神也悦纳。OK 哈。下面再跟大家分享交通什么？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是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这个更当如此的更，搞到现在就传道人跟长老之间，到底传道人更应该受到敬奉呢，还是长老应该受到敬奉？到底哪一个应该更？其实重点不在这里，都是一样。其实真正来讲，在我自己的这个体会跟经历的里面，保罗讲这句话最大的原因是，今天有很多的人怎么样来，就是受了人家的教，领受了别人的牧养，他怎么样？他是只是想权力，不尽义务。保罗是要针对这件事情讲。那么针对这件事情讲，是讲给谁听呢？讲给提摩太听。我今天一个特别的感触就是，其实保罗你这个话应该讲给弟兄姊妹听，不是写一封私人的信给提摩太，讲给提摩太听。讲给提摩太听怎么样呢？就造成信徒跟传道人之间的对立了嘛。你还要提摩太拿这封信去跟人家讲说，保罗说的牛在场上踩骨，不可拢着他的口，对不对？我在想到底是什么意思。提摩太会不会从前接受一些不是很，或许提摩太表达了一些他的心愿，我才不要他们给我的薪水。为什么呢？因为我有这样的情绪，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你以为我拿你薪水我就有点听你的吗？我其实我有点这种肉体的。而且这群人，对不对？他给你薪水就是想要你要听他的话，那你去做你的老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保罗就是说，提摩太，你做主的工，拿工钱是理所当然的，你不要因为你自己的个性，不要因为你自己的宗教意识形态，你就不接受别人的供给，你要接受别人的供给。有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不知道，但是我今天都有这样的感受。不是像有些人跑到一个地方去做传道，还没有开始在那么做传道就去跟人家谈薪水，然后用这个圣经，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好吗？到底保罗讲这句话是要劝提摩太接受弟兄姊妹对他的供给呢，还是保罗写这封信里面的内容到了第五章给提摩太，是要提摩太拿着他跟他讲的这个信去跟弟兄姊妹争薪水呢？弟兄姊妹，你好好读。今天我们常常错用圣经，其实要传道人可以跟弟兄姊妹来争薪水的问题呢，保罗应该写信给怎么样？保罗应该写信给提摩太服侍的那个教会，不管是什么教会，提摩太现在在那边服侍主，他要写信给那个教会弟兄姊妹，跟他们讲什么呢？牛在船上踩骨的时候，不可拢出他的口，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是不是这样？ 但是保罗是写封私人的信给提摩太，给我很真实的思想，从真实的角度的思想，保罗是不是劝提摩太不要再固执，应该要接受弟兄姊妹对你的供给？为什么呢？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假如我们用这段圣经来给传道人去跟弟兄姊妹真心水，我倒觉得不合适。弟兄姊妹愿意给你薪水，你不拿，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提摩太，工人得工价是应该的。我们好好灵里面好去体会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要让传道人跟信徒去争薪水呢，还是保罗在这边鼓励做工人的提摩太接受弟兄姊妹对他的供应？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看错了，造成什么呢？造成传道人跟信徒之间的紧张对立，因为供给的问题搞得不欢而散。下面，今天传道人要长老也好，难道不会犯错吗？保罗在这边似乎把提摩太摆到一个可以审理长老的这样一个地位，我有点就是今天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谁还能够审理长老的问题？去说长老对还错？保罗怎么跟他讲？因为长老是什么？长老是这个保罗跟提摩太他们案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呢？这些长老能够是有犯错怎么样？只是说因为他们是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所以怎么样，不能因为一个人，也不能因为你自己的好恶，对这个人的观念的好坏，你就在里面随便去处理这个案子。关于控告长老的案子，没有什么呢？没有，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受，就不要处理。两三个见证怎么样呢？不是凭空猜测的，是真真实实的。所以我很看重的是事实，不是我自己的以为，不是我自己的想法，不是我听别人说来的，而是怎么样，真正有这个事实。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流传着许许多多，听起来好像是这么回事，但是事实根本不是。为什么有这样呢？因为听到别人说就在里面讲了，也不去求证一下这个到底是真还是假，这到底是事实还是只是一种猜测。我在跟大家分享圣经时，我常常跟他，这是我的感受，这是我的体会，我跟你们分享，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感受现在的一个领受当做圣经的本身，你自己还是要好好去读圣经，不要去误导别人以为我讲的就是真理，跟我不一样的就是异端，不要搞这一套。我们人都很软弱，就我们所知道的，保罗怎么说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以为站立得住的要怎么样，要小心。今天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今天我们不是看不顺眼一个人就要打倒他，我们也不搞文革，我们也不搞这些嘛，今天总要有这个人，你再不喜欢，没有事实你怎么样，你也不要处理。有事实，那个人会悔改吗？也不会悔改嘛。那不会悔改怎么样呢？不会悔改就要当面责备，有事实就怎么样，就要当面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今天的难处在哪里？今天的难处谁也不愿意就一个事实，人不对，神不喜悦，又害自己又害别人，当面去责备他，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人。你自己怎么样呢？你自己别人也不怕，照样做，求主怜悯我们。神的话一方面有饶恕，一方面有慈爱，一方面有公义。今天我们怎么样？谁都愿意做有慈爱的人，谁愿意让神的公义也能够在神儿女的当中能够得到彰显呢？那一个彰显神的公义，第一个是要自己愿意上十字架的人，你才能够来扮演执行上帝的公义。不然的话，我劝你，你执行公义到最后只是成为一个排除异己的手段跟方法，利用上帝的公义排除了你不喜欢的人，只是这样而已。 当你不愿意为那个人上十字架，你就不要对那个人来施行神的公义。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会行使错的。除非你愿意行使这个神的公义，是你愿意为他上十字架，为他愿意为他付许许多多的生命的代价、钱财的代价，许许多多的人你都愿意付的，你才可以扮演。不然的话，我劝你不要扮演。虽然今天大家讲修养，没有一个人愿意这样，但是我说也不是没，也不是绝对没有这样的人不愿意扮演神的公义。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扮演错，我们不愿意为那个犯错的人上十字架，像耶稣一样。真的，我劝你不要扮演这样实行上帝公义的角色。保罗在这边教导也好，他自己啊，或许保罗他真的发现在侍奉里面的这样的心态非常的重要。怎么重要呢？就是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今天我们的成，什么叫成见呢？成见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会变成成见。不根据事实来调整自己的意见，那么一定是一种成见。我不要说得清不清楚，我再讲一遍。什么叫成见？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根据事实来调整自己的意见，那么这个意见一定是成见。什么叫偏心？偏心的意思就是不根据事实，只根据自己的心思意念，你一定会偏心。父母亲都会偏心嘛，更何况我们人跟一个没有血肉关系的人来讲，我们的偏心是我喜欢他什么都没有错，对不对？我不喜欢就是他对的也不对。成见跟偏心，成见是一个自己客观认为的道理不愿意改变，那么偏心是什么呢？偏心是自己一个这个主观的喜好不愿意改变，而不根据事实。今天我们人不是这样吗？我认为对就对吗？我们看看我们的事实、生命的状况、真实的情形，我们要根据事实来调整我们的想法，我们要根据事实，属灵里面的事实来怎么样呢？来调整我们这个客观跟主观的认定跟喜好。假如不是这样的话，保罗怎么说？他说我是在耶稣基督，我是在什么呢？我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假如你有成见，你有偏心，你怎么能够好好的做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服侍人？怎么有可能？我常常跟人家分享，我说我们刚刚，我刚到宣教工厂，我第一个只想做我认为很重要的事。以后慢慢发现，我认为重要的是当地的弟兄姊妹根本不觉得，你城市里面觉得重要的，到山上来根本不适用。以后慢慢的调整，调整什么呢？我真的愿意做弟兄姊妹觉得对他们有用的事，我才来做。以后慢慢发现，弟兄姊妹喜欢的是什么？他们大部分要的就是我已经丢到我自己历史垃圾桶里面的东西，他要我捡出来再来去给他们。我就发现这样对他们有好处吗？我自己都已经撇弃这些东西了，他还要我捡起来给他们，对他们真的有帮助吗？以后慢慢才体会说，主啊，我要摸着你的心，你愿意怎么样对待他们的，我也愿意这样的来对待他们。服侍是一种生命阶段学习、改变、调整，越来越合神心意的一条路。保罗在这个地方说，这条路怎么能够改进？这条路怎么能够继续的走下去？越走越合神的心意。不要坚持自己的成见，也不要按照自己的偏心在里面行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宝贝的，这个保罗对提摩太讲到侍奉里面非常关键的。今天我们也没看见，今天我们以为看，今天你看一个传道人跟一个传道人在一起说，哎呀，年轻的人出来有些服侍主，说我要想服侍主， 你有我们有没有在侍奉里面的一个经验去跟他分享？还是我们很简单，七度神学，七度神学，七受造就，七受造就。我们讲不出我们在侍奉里面真正碰到对我们生命、对我们人性里面很大挑战，而我们胜过，觉得是非常关键，在侍奉里面不可少的东西。有没有跟年轻的传道人、有幸服侍的人跟他们分享呢？还有一句话，去多读读书。负责任吗？不负责任。而保罗跟提摩太讲到是什么呢？他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祝福你，行事不能有成见，而且你真的要遵行这些话，你行事不能够有成见，并且怎么样呢？而且也不能有偏心，行事也不可以偏心。这是什么？这是一个经验之谈，是保罗走过侍奉道路一个非常重要，保罗学到一个非常重要宝贝的功课，分享给提摩太。今天我们侍奉了一段岁月以后，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去跟有心要服侍主的人分享？我们告诉他的只是些技术问题，你要怎么样加入一个什么东西，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一些很真实的东西是我们自己学到很宝贝的功课可以跟下一代去分享的呢？我觉得保罗所分享的不是来来来你来听我跟你讲一些什么东西，保罗不是，保罗乃是很真实的把他体会到了，不可以成见，形式不能够偏心。下面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保罗怎么呢？保罗不但是把他人生里面最宝贵的精华人生的侍奉的经历分享给提摩太，而且他还是关心提摩太的身体，关心，就保罗关心提摩太的身心灵。提摩太可能是一个很守规矩的人，我在读圣经里面字里行间，但是我只是这样的分享啊。为什么呢？他可能啊，这个规矩不能喝酒，不能这些，不能喝酒，他滴酒不沾去啊，他应该怎么样？他我属灵最高的标准，我不要拿薪水，我要凭信心等等。所以保罗跟他讲了很多，在这边也讲了什么？假如你胃你真的你的肠胃不好，胃口不好，你就不要照常喝水，你可以稍微的喝一点酒。今天人家做一点什么事情，我们一天到晚用一个基督教的教条教规来约束别人，不能，我们也没想到他身体的需要，对不对？是不是？我觉得保罗在这个地方关心人，关心人的身心灵。今天有没有人可能怎么样呢？你身体坏不管，你只要一天到晚为我做过，因为我给你薪水，不要搞这一套。人的身体的健康，他自己不看重，那是他的事。但是呢，当我们关心人的健康，我们到底是要用教条教规来让他健康呢，还是真正对他有帮助的事情让他身体能够健康？最后讲到一件事情，是讲到很隐，讲到一个很真实的东西。有些人犯罪马上怎么样，马上就知道了，好像马上提前到审判案件了。还有一些人犯罪什么？还有一些人犯罪以后慢慢跟着去的，那个意思什么呢？就是这个人犯罪刚刚开始，一犯罪就被人家抓到了，好像提前到这个判案的桌前了。有些犯罪怎么样呢？隐藏的很好，但是你放心了，后面一定会跟着去的，犯罪一定有结果，他变成这样了嘛。那么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提摩太，你也不要那么急，别人犯了罪，有没有犯罪要根据事实，有些犯罪事实很明显，你就可以提早去这个责备他也好，这个管教他也好，是吧？指责他也好啊，是不是啊？但是呢，有些罪怎么样呢？没有很明确的这个证据，那么怎么样呢？你也不要那么急的，一定要去断案。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样呢？因为犯罪一定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后面慢慢会跟来的。犯罪的结果就是跟神隔断了， 从前有主话语的，现在没有了；从前这个跟神有关系的，现在那个关系慢慢断了，就变成这样的情况。就是一个是犯罪事实很清楚，马上就可以断案的；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犯罪这个事情是没有很明显，但是个事实的时候，你放心，你只要犯罪了，我只要犯罪了，那个罪后面会跟得来，是什么意思？那个结果会跟得来的，结果跟得来。但反过来讲呢？人家再说我犯罪，我没有犯罪，这个犯罪的结果不会跟来的，我还是我，我在神面前还是活泼，信心跟神的关系各方面根本不在乎人家怎么说，这是对的。那么要在乎什么呢？在乎自己有没有犯罪啊？这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教训。另外反过来还有讲到什么呢？讲到还有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但是呢，就算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别人不明显不知道，那怎么样呢？其实也不能隐藏。什么叫不能隐藏呢？就是说人早晚会知道，哦，你这样的存心不是为了你自己，你这样的存心真是为了我们。这个从什么时候知道呢？这个就是说你在人群的里面一段时间以后，你在人群里面到底人怎么样的，你在人群里面有没有一点点的影响力？所谓的影响力就是什么呀？人家说这个人真的，他做什么事情，他做好事不是为了要他自己出名，不是为了他自己喜欢，他做这些事情真是为了我们。那么怎么会知道是为自己呢，还是为别人呢？就当别人不欣赏他这样做的时候，他还愿意付代价的为别人的益处继续的做下去。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自己没有兴趣了就不做了，一个自己有兴趣，管你怎么说我还是照样做。保罗在这边讲到犯罪跟行善，不要怕人家知不知道，要怕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反面的是不要做，不要犯罪。正面是呢，正面是行善，要行善，就是人家不知道也不能隐藏，不要犯罪，就算别人不知道，罪后面也会跟着来。我们集体祷告。